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播出。那礼拜一的空中辅导呢，是有关于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教导，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也好，或者是亲子教育也好，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希望你锁定收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另外礼拜二到礼拜五这4天呢，我们都有热线电话的互动，也就是辅导的热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借着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只是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了。逢礼拜三的早上是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呢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会为听众朋友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鼓励你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在这段时间打电话跟我们交流。那今天非常感恩的是，我们在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当中呢，继续的可以借着苏博士的教导来学亲子教育。苏博士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成功的教育。那我再次的强调，过去他所说的如何发掘与发挥孩子的潜能，建立健全的自我形象，爱的教育，还有成功的教育，这些呢都是有连贯性的。如果过去所播出的内容你没听到的话，鼓励你到空中辅导的博客里，你就能够找到过去的内容。所以我在这里呢也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连续的听下去，相信对你教育孩子是有一定的帮助。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我想你们听了这么多之后呢，有一点印象啊。虽然这个题目是没办法讲完的，所以我们只给你一个大纲，让你有一点印象。希望呢，你一直在训练自己往那个对的方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本人生手册是非常好的东西。OK， 所以什么是成功的教育呢？很多人要我听我们讲，是因为他们是望子成龙，也是望女成凤，对不对啊？你要欣赏你们的小朋友，对不对？趁着他们还在家的时候，你要欣赏他们。小的孩子很容易教，你不要以为他很不听话，是可能是因为你的要求不合理，因为你要他听你的话。现在记得啦，不是孩子要听你的话啦，对不对？我们全家都要听这位创造宇宙的那位的话。我们三个大的都很近，4年之中三个大的，所以当时是实在忙得不得了，身体上很累。有一天我在看那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Master Teacher 啊，这个好的老师，我都不知道是忘记谁写的，我也忘记它里面写什么。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样事情，宇宙的创造主耶稣基督，他到世界来的时候，肯用他的时间训练12个人。我是谁呀？上帝竟然肯把3个孩子交给我训练，这个观念完全把我的头脑改变。忙还是那么忙，但是不同了。我觉得我太荣幸了， 上帝肯将这么重要的人交给我。宇宙的创造者耶稣基督也是只有训练十二个人，还有一个不听话的。我是谁？我这么渺小的人，哇，上帝真是看重我了。所以这个观念把我所有忙的时间转变过来，身体的忙不重要，我觉得很荣幸。你有没有看见？你很荣幸上帝把一个人哦，让你可以影响他。我让你看看一个马来西亚的神童，来自深美兰州辅隆的张世明，13岁就进入美国著名的加州 Caltech 啊理工大学，读完了不到3年毕业，1992年就顺利毕业，啊，创下最年轻大学生毕业的记录，就是那间学校的记录。OK， 张世明立志成为我国，就是马来西亚，第一位诺贝尔得奖人，很好吗？但是不久之后，报纸就说，我们是不是会忽略了他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关怀和自然发展？相信这些都是造成他承受排山倒海压力的原因。报纸说，因为他整天都在生病，出入医院，所以报纸问，是不是应该让孩子快乐学习成长？我们要问，张世明快乐吗？然后有一位从马来西亚去加拿大的一个传道人呢，就给我一个 email， 什么意思？已故神童张世明举行殡丧礼的时候，他的家人怒打记者和设计，死了。所以我就追回去啦。你知道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找啦，我就追回去以前的消息，我就看见他过世之前5年不吃饭不喝水不讲话，可怜吗？太可怜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曾经有2次跟我们采访的记者，因为我们不认得这个家嘛，所以采访的记者我们曾经问他有没有可能接触到这个家庭，我们愿意跟他们有一些交流，但是没有机会，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怜，这么年轻，无论如何是非常惋惜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读书不是最重要，读书不是最重要，一个快乐的人是重要，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是重要，一个自己的价值他可以肯定，他知道在世界上他走什么路，他在做什么，他永恒的价值在哪里，那个是重要的。虔诚敬虔的儿女，那个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他多少岁进大学，也不需要一定要进大学。所以这个是给你一个例子，再给你一个例子吧。这个 Sophia， 他爸爸是马来西亚人，他妈妈好像是华人啊。13岁进了牛津数学院，数学神童变妓女，你觉得成功吗？你要不要你的女儿这样子啊？不要哦。有没有看见很年轻学术方面非常的好，不一定是成功，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往错误的方向，你要往那个对的方向，你要帮助你的孩子从小走到正确的道路，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呢成为一个虔诚的后裔，那个是你的目的了，要不然你会很后悔。报纸说他爸爸是数学家，爸爸训练他的孩子呢每天要在冰冷的室内做生长的呼吸运动，他说这样子头脑比较清醒啊。所以他读了牛津之后就离家出走了啊，然后呢是表示他的父亲的教导呢是在地狱式的教育方法，可怜吗？结果他跟一个还在学习的律师结婚，不到1年就离婚，可怜。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去做妓女很好，我赚钱很容易。那么他的一个朋友认识他说，以他的才干，他不需要去做妓女，他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赚钱的，对不对？但是他反正自己说，嗯，我做这个高等妓女很好啊，可怜啊，人生 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他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什么是成功呢？有没有标准呢？这是我们的挑战。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走的路。什么是当走的路呢？我们提过的很多事情，哪一个是当做的，哪一个是不当做的，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你根据什么，谁可以定标准？现在知道了。所以帮助孩子有信心，信什么呢？信不会错的。哪一个才不会错呢？哪一个才不会错？今天的流行的东西啊，今年流行什么衣服，明年就不同了啊。今年流行什么鞋子，不一定适合你穿啊。现在的人呢，要读什么东西啊，他们赚钱是最低的，这是他的价值观。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你要你的孩子追求什么？我要追求什么呢？我要追求不会被时空限制，超时间、超空间、超文化，从来不会错的，这是我要追求。你呢？我相信你也是一样。谁呢？谁是这位永远不会错的啦？记得啦，你的基建，你要听谁？你要听设计者，对不对？所以从小教你乖乖的孩子呢，把创造者的话记在心里，他们的 computer 还有很多空间，把好的东西先放进去。他的 memory chip 还有很多空间，对不对啊？先把好的东西放进去，让他一生可以受用。这是人生的手册，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手册。所以你现在要教你的孩子，让他的 生命有一个方向，不会走错路。现在的人是乱七八糟，不知道哪一个方向。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圣经告诉我们各从其类是真的。一起再读一次好吗？自从造
天地以来，上帝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却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推责任啊？我这么复杂的机器不会自己碰出来。三年前我们全家18个人，我讲过了啊，我们去一个地方玩，那里有一个瀑布 waterfall， 这边有大石头，那边有大石头，我从这边跳过去的时候，我的跟腱就断了。当然你说这是你傻瓜吗？你不知道你那么老了。我是不知道我那么老，无论如何呢，是会坏掉的啊。所以我就要手术了。手术的时候呢，我3个礼拜真的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住在小女儿那里，所以我们就谈话啦，结果我们就写多一本书啦。这本书就是我两个女儿写，大部分是怎么样帮助父母亲的，教导你的儿女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本叫做 Step by Step， 现在香港有一些，但是是英文的啊。我写的书没有翻译啊，我觉得不需要翻译啦，要写的话再写另外一本啦，因为翻译太困难了，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责任。我们确实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创造者。科学知道越多的时候，你越会说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对不对？这么高的智慧，我们现在实在是一窍不通。我们在描写啊，我们在描写，我们是一窍不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单细胞那么小的东西会变成一个我，完全不了解，只是在描写，太奇妙。所以你的孩子可以尽量读科学，他阅读他会发现创造主的智慧实在高过我们。所以我把自己交在他手中最安全了。最聪明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请这位创造者来带领我的生命了，对不对啊？我没有他那么聪明，当然他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是最好的路了，是吧？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位都可以同样的这样看法。是的，我们是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所以呢，我们有人权、有价值、有尊严，我们男女平等。我们有这本圣经做我们人生的手册，它告诉我们你是荣耀尊贵的，你的孩子每一个都是。记得了啊，不要一天到晚跟你的孩子说快点快点啦，记得了啊， 他是荣耀尊贵的啊，照着创造者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你家里就会彼此尊重，你会就发现你的家的气氛就不同。上帝造万物，个案其实成为美好，所以我接纳我自己，我上帝造的我是女的，一定对我最好的，不需要去变性啦，对不对啊？他造我的外貌一定是对我最好的，他给我的个性，他给我的才干一定是对我最好的，他还给我一个永恒的灵，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我有没有永恒的灵？永恒去哪里？是去那个一百分的天国，或是去离开他？系列书什么意思呢？你跟生命的源头接上。外面的树如果它有根，太阳晒下来就帮助它成长，如果它没有根，同一个太阳晒下来就叫它枯干，对不对？所以不是太阳的问题，是这个树有没有跟它生命的源头接上。这个人跟生命的源头创造主接上的时候呢，他的荣耀他的能力成为我的供应。如果我没有根，跟生命的来源呢没有接上的话，同样的能力同样的荣耀呢变成我的审判啊。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了解，我们的孩子都是不同的，刚才走过了，所以欣赏你的孩子，接纳他们，包容他们，对不对啊？ OK， 谁审判呢？当然是我的创造者决定我的价值了啊。他告诉我的我要听，不然就后果自负，因为他是爱我。所以当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要用爱来沟通，记得吗？啊 OK， 因为他是要保护我们。读什么，怎么样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生的意义去哪里找，现在知道了，去你的创造者那里。所以圣经中有一段呢，是以色列人过年过节都要读的，我们也跟他一起读一读好吗？以色列啊，
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全力爱主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今天不能仔细讲这一点，但是呢我曾经用一个礼拜讲这几节的圣经啊，所以啊，这个是你可以举很多例子让人家了解，但是我要提出来，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以色列人看得很重要的，所以他们过年过节一起的时候都要读的。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在教会长大，到大学年龄就离开教会，调查的结果说有三分之二，70%这种在教会长大年轻人离开，为什么？他们给的问题，我们觉得教会跟世界脱节，聚会很沉闷，信仰跟生活扯不上关系，信仰跟科学好像进化论矛盾，不能接受教会对贞洁和淫乱的定义，指基督教排外，不接纳别的宗教，36%的人指教会不欢迎人家提出信仰疑问，我抄来的啊，这是一个叫做巴马他们的啊调查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的问题基本是什么呢？基本是不知道有真的一位创造者，所以这个是 key， 信仰与科学，我们今天讲过了，圣经与科学不会矛盾，神学家与科学家道士整天都在矛盾，对不对啊？因为是意见，事实不会矛盾，意见会矛盾。如果我们不真知道圣经是真的，创造者是真的，当然啦，我们就不会跟生活扯上关系的。所以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从吃东西想起，圣经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从你吃什么就开始了。圣经告诉我们吃什么才健康的，懂吗？果菜，对，现在的科学的研究呢， 还是果菜最健康，对不对？肉是什么时候让我们吃的？挪亚之后啊，洪水之后，因为人的身体已经坏掉了，所以要有一些补的、补救的办法。所以肉不要吃太多啊。今天很多时候年轻人吃肉太多，所以就不应该那么早就身体长大，头脑还没有长大，对不对啊 ？OK， 所以当然扯上关系啦。啊，今天我们的生活每一样都跟圣经，所以你听到我只讲这么多，我不用信仰的字。对不对？信仰没有意义，信仰就是你学一些东西来信啊。你要的是真理，你要的是创造主的话，创造主的话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创造主的话跟科学的事实不会矛盾，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知道的话，当然会接受创造者对真觉与淫乱的定论定义啦，对吗 ？OK， 基督教派外。你知道我不信教的啦，啊，圣经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基督教，但是很多人以为说所谓基督教排外，有一个女人来找我，她就是这样讲，她说我竟然觉得啊，什么都没有心做，我看见你们基督徒好像很快乐，所以我来找你，但是我有一样我不同意的，就是你们基督徒很排外，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只有耶稣排外？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孩子？你的孩子有几个妈妈生的？几个？当然是一个了。有谁的孩子是两个妈妈生的？现在有借肚子生的，但是其实还是你生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就问他，他说当然只有一个妈妈生的。我就用他的话说，为什么你这么排外？这个不是排外不排外的问题，这个是事实，对不对啊？所以真理看起来好像排外，因为真理如果它是对的话，其他就不对了，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定义数学里头呢，实际的数学里头，二加三就是五，排外吗？排外。为什么不是六，不是七，不是八？为什么不是一百，不是二，不是一千？为什么什么都是错？为什么二加三就是五？因为真理看起来是好像排外，其实它不是排外，因为它是真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当然它是不认识啊。如果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创造主，其他就不是了。宗教是一个哲学观念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以为是信佛教，其实很少人信佛教，因为佛教是无神论。你们所看见叫做佛教都是有神，对不对？其实佛教是一个哲学观念，它是无神的观念的。那我们华人很多其实是人家信什么我也信什么，人家拜什么我也拜什么，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啊，那个是哲学观念啊，所以宗教是哲学观念，不要跟佛祖呢。他为什么开始这个观念？是因为他观察世界有痛苦有苦难，他的理解为什么有苦难？他说我要的东西得不到，所以就很痛苦。他解决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要，对吧？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理由，为什么人生有痛苦？是因为人不要创造主，不听创造主的话。车厂告诉你用汽油，你用了汽水，所以当然有痛苦啦，对不对啊？所以另外一样年轻人提出来的，教会不欢迎人家提出信仰疑难，教会应该欢迎任何一个人的疑问，因为真理不怕问，假理就怕问啊。假的东西你问得多，就显出它是假的，对不对？真理不怕问，但是重要是我们自己要去研究。这是为什么我希望再给你们各位呢有一些机会，我们有一些资料也是帮助我们呢，在这个物质上面啊，在我们看得到东西，看见上帝讲的圣经讲的是真的，这样子你才有一个根基，你才知道说你是对。所以比如说这个时间的计算，放射性元素的计算是怎么样，我当时没有研究，但是人家问我根据这个放射性元素计算，我们这个宇宙，我们这地球多少千千万万年了啊？圣经算来算去只有几千年，那圣经可靠吗？我当时不会回答，我就去研究。所以我们不怕人家问， 我们可以很多东西不懂，当人家问我们一样我们不懂的，就是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再去研究，是吧？所以你的孩子问你的问题不要怕。恐龙有没有上方舟？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接飞机的这个女人呢，就开车，前面有一个差不多7岁的儿子，后面有一个小 baby， 我坐在 baby 旁边，他是夏令营，妈妈就说今天晚上孩子的节目呢是要坐挪亚方舟，我就说恐龙有没有上方舟？他说，我告诉我的孩子说，对不起啊，恐龙没上去啊。我就问说为什么？他说恐龙太大嘛。我说恐龙多大？他说可能有60尺那么大。我再问恐龙多大？他说可能有100尺那么大。我第三次问恐龙多大，他就不理我了。我就说人有多大？他说差不多6尺那么大。我再问一次人有多大，他也不理我了。我就问我旁边那个 baby 是不是人，是不是人啊？他有多大？这么大，对不对啊？恐龙有多大？恐龙出生时也是小小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恐龙太大不能进方舟，这个想法当然不对了，是吧？因为上方舟的目的是要保存那个种，就是他们出来可以生。那如果你要它可以生，为什么要带一个最老的？你当然是带年轻力壮的，对不对啊？所以现在的从那个骨头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恐龙跟人一样啊，它前面成长的过程这样，但是有一个时候，好像我们的10几岁的时候长得很快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呢，上帝可以叫一只还没有长很快的时候之前的那个啊，所以可能就是还没有到10几岁的了啊。进方舟一出来的时候它就长得很快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这些问题可以回答的啊，那么多动物，那这一家8个人怎么样去照顾啊？很多不需要你照顾的，因为洪水的时候天气会改变啊，这个火山爆发啦，会把太阳遮起来，就会冷了，冷的时候动物做什么啊？睡觉啦。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多功夫的啊，要吃呢，吃很多都睡觉也不吃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问题是可以合理的解答，所以不怕问啊，真理不怕问，越问就显得认真了。所以我们教孩子的内容是什么呢？认识创造者，听从他的话。认识创造者就认识自己，也认识其他人，我们就有一个健强的自我形象，我们也是知道上帝给我们什么啊才干，我们可以发挥，对不对？我们也会尊重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是上帝照着自己形象被造的。创造者的话是要帮助我们的，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我们教孩子，对吗？ OK， 所以我的创造者也是我的立法者，他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因为他爱我。但是幸亏我没有去找他的时候呢，他还来救我。在我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已经爱我，这是多可爱的，是吧？将来他也是我的审判者，这也是整本圣经的大纲，对吗？圣经从头到尾，这是圣经大纲，很多篇幅是在写上帝救人的过程啊。所以当然你越读的时候，你会越了解了。我们认识人跟上帝的关系，因为知道他怎么样造人，我们就会认识自己，我们认识其他人，我们也会知道人跟人的关系怎么样，父母儿女跟关系怎么样，夫妻关系怎么样，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怎么样，对不对啊？其实人所有的关系都是帮助我们了解上帝与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有父母的跟儿女的关系，我们知道天上的爸爸跟我的关系，我们有夫妻的关系，这是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有朋友的关系，因为耶稣是我至好的朋友，对不对？我们就会了解了啊，原来 人际的关系是创造者特别给我们的，让我们更了解他跟我们的关系，你就会很欣赏上帝今天给你有享有这种的关系。我们也就了解人跟动物跟植物的关系了，我们不会乱用这些资源。马来西亚现在还有很多树，很多树林，但是很可惜，因为卖赚钱嘛，所以砍下来没有再种。如果你没有再种，你的沙泥沙会流失的，下大雨的时候都冲到河里头去了，那个河呢就变成越来越浅了，然后陆地上的泥沙就不能再种了，可惜吗？我们也认识人跟环境的关系，因为我们要管理这个地球，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对吗？
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梦想是未来幸福天堂。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我是所长高文，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你是第一次来吗？还是这里的常客呢？如果你经常来做客呀，可能会记得我的口头禅，就是让我研究研究。研究男性呢，有时候令我抓狂，有时候啊令我悲哀，但更多的时候啊是令我更加懂得我们男人做事背后的原因。你要知道啊，有时候我们都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做，但就是这么做了。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男人呢善于管理吗？这个问题啊，如果让女性回答，她们一定会噼里啪啦地说上一堆话。但是我认为呢，无论看起来多么糟糕的男人， 他都可以做到合理的管理和协调。关键呢，在于他有否认真对待。今天呢，就让我和你研究研究男性如何有效地管理工作压力。你暂且听听我说的方法呀，即便不能够解决问题，但却可以达到缓冲的效果。首先啊，最基础的是培养出注意休息、运动和饮食的良好习惯。适当的休息和睡眠啊，是缓冲压力的关键要素。如果你有足够的休息，就比较不容易受到压力的负面影响。那么另外呢，运动也能够缓解压力。当运动时间持续20分钟，最好是半个小时之后，体内呢会释放出安多芬，它让人感到愉快，提升心情和活力，防止过度的紧张和减轻忧郁。我自己在这方面呢就有很深的体会，甚至呢我会幻想那些工作压力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汗水排出去了。哈哈，我知道啊，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这话呢也不像是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应该讲出来的话，但是请相信我呀，适当的运动绝对可以减缓压力。其次呢，要懂得时间管理。你平常经验到的压力可能主要呢来自于同时执行太多的事物，因而呢未能有效地运用时间，以致拖延。如果你不能够控制时间让它溜走，那就是让时间控制了你。时间的管理的关键呢，在于设立优先次序。你可以将事情分为五类 ：A， 必须做的事儿 ；B， 应该做的事儿；和 C， 量力而为的事情 ；D， 可以委托别人去做的事情；还有 E， 应该删除的工作。根据科克80/20定律啊，在日常的生活中啊，20%的事情可以决定80%的成果。一般人呢，每天习惯于应付很多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呢，会去做一些看来紧急其实呢又不太重要的事儿。结果呀，每天不知道在忙什么。其实呢，最重要的是去做一些重要但看起来不紧急的事儿。如果你不优先去做这些事儿啊，你的远大的人生目标将不容易达成。所以呢，请听我这位所长的建议，多多的花时间去做 A 类和 B 类的事情吧。那么有几点建议，我认为啊是很适合男性的。第一，不要每件事情呢都由自己做，可以尝试呢寻求别人的协助，并且学习授权。第二啊，不必要每一刻都力求生产，在时间表里呢安排一些娱乐、运动、社交的时段以及低潮期。第三呢，同时做太多的事儿会增加自己的压力量，最好呢尽你的所能，每次只专心做一件事儿。那么第四呢，努力活在当下，尽可能体会全然立足于现在，避免反复沉浸于过去，或是无止境地计划未来。活在过去或未来，会令人呢无法尽情享受现在的所有，也会逐渐地提高压力。那么试试看啊，看我所说的这些管理压力的方法，有几个对你是有效的？你随时呢可以短信回应我。我是高文所长，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圣徒并不寻求个人的荣耀，乃是寻求神的荣耀。他只希望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件器皿，让真理流通的一根管子。活出谦卑，空中辅导。
功课做了没有啊？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唉，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农，欢迎你收听空中辅导专门为关心年轻朋友而设的栏目《我的成长，我的困惑》。2013年，转眼也过了一半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新闻，关心一下世界的大事呢？这段日子，世界各地都发生了许多事情和重大的转变，真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呀。比方说疾病、流感、战争、冲突、贫穷、饥荒、天灾，太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的浮现。是的，这些事情或许跟我们相隔有一点远，我们就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可是呢，神可以透过这些事情，透过圣灵感动你做出回应。那就像约拿先知一样，被神差遣到一个外邦的国家，向那一些不信神的人传递悔改的信息。今天呢，我们来到约拿故事的第三部分。在过去的两个星期，我们看到约拿的经历。他从第一章开始逃避神的呼召，不肯向尼尼微城的人传达悔改的信息，因为他很讨厌这些罪人。而到了第二章，约拿藏身在大鱼的肚腹中3天3夜，在当中经历神的保护，而且向主发出诚意的赞美还有感谢。那今天我们来到第三章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怎么样的画面呢？原来上帝、约拿和尼尼微城的人都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约拿书3章1到10节，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转变，以及给年轻的你怎么样的启示吧。好了，第一个的转变出现在约拿书3章1到3节。神一直没有离开约拿，反而用了一切的方法拯救他的生命，包括什么呢？就是用一条的大鱼将约拿从大风浪之中救出来，然后呢，3天3夜以后，神就吩咐这条鱼将约拿吐出来，吐在旱地上，并且再一次呼召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去。是的，经文告诉我们，约拿经历了一次很大的转变，他终于从逃避变回顺服神了。这一次，约拿没有再怀疑，也没有再逃避了，就起来照着神的吩咐走了3更的路程，进到尼尼微城去了。年轻的朋友，你看到约拿的改变，看到他的顺服吗？他勇往直前，走进自己不喜欢的社群，为的就是按着神的吩咐传扬神的信息。今天呢，有多少个人愿意这样来顺服神的心意生活呢？我们很容易自我中心，觉得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也由自己按着感觉，按着自己的理性来决定个人的前途。年轻的朋友，今天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态呢？比方说，你希望自己决定读哪一家学校，进修哪一门专业，做哪一种工作，跟哪一个人谈恋爱，跟哪一个人结婚。最好的就是什么事情都由你来做主，连父母都不可以管我，神只管听我的祈求，帮助我一把就好了。朋友啊，请你不要像过去的约拿那样自以为是啊。如果我们说要为主而活，就必须放下自己的想法，安静地看看听听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永远让神走在你的前头，让自己走在神的后面，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生命，
因为我们都是带着使命来到世上，为了完成神所给我们的使命而存活的。顺服，让神走在你的前面，这是第一个提醒。那我们看到第二个转变在哪里呢？就是约拿书三章四到九节，那就是尼尼微城人的回转。我们都知道，尼尼微城的人一直跟以色列人作对，也不听神的话。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是来自于叛逆神的民族的，所以神才差遣约拿去报恶信。约拿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句话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而这个民族的回转就开始出现了。圣经告诉我们，尼尼微王披上麻布，坐在灰中，又命令全城的百姓跟随他的做法，要立志向神祈求，远离一切的强暴和恶事，或者可以让神回心转意，逃离被灭亡的命运。年轻的听众朋友，小农想送你一句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们可以看见约拿的顺服带来尼尼微城的回转，那你有没有想过，他顺服神去传递一个信息，就改变了整个城的人悔改，可以相信主呢？我想约拿当天根本就没想到，而今天年轻的你也可以像约拿先知一样，只要你让神走在你的前头，你顺服神，一鼓作气地向人传福音，做见证，用你的生命见证神，那么哪怕只有你一个，就算你觉得自己啊好年轻啊，没有经验，甚至人家也觉得你很难让人相信，那这一切也不要紧，只管顺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的吩咐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的，只要你去，只要你寻求神，将神要你所讲所活的都做出来说出来，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就可以成为大家的榜样，神一定会悦纳你，让你有机会向人分享主耶稣的爱的。我相信神可以透过你在没有信主的朋友身上动工，感动他们归向主，哪怕你要等多久，但是神也会使用你，成为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的好见证。请你多多留意关心这个世界，看看有什么需要，比方其他国家的情况，比方身边有需要的弱势群体，你可以开始祷告，开始不再小看你年轻，求神使用你。最后我们来看看三章十节，就是第三个转变发生的地方，就是神改变了他的心意。耶和华看到尼尼微城人民的举动，他们的后悔，他们的悔改，耶和华有什么反应呢？神见到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是的，本来神定义要惩罚对抗神的尼尼微人，最后他后悔了，他决定不降灾祸在这个民族身上。既然神爱世人，那么他一定不忍心惩罚自己所爱的人，所以当尼尼微人愿意进食祷告，向主认罪悔改，神就改变了他的心意。而且其实神就是希望给他们一个机会，才叫约拿去尼尼微城的。听众朋友，年轻的家人，只要你用一颗信靠顺服神的心来祷告，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而且按着他的心意来成就一切的，你相信吗？而你有没有一些祷告蒙应允的经验呢？马太福音七章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就是主耶稣亲口给我们的应许，他应许会给我们最好的东西，预备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那么我们只管放胆地向神祷告，交托给他吧。 祷告真的可以带来改变的。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吧。2009年，美国纽约发生了一宗飞行的事故。有一架飞机，上面有100多人。可是呢，飞机从纽约起飞以后1分钟，机长就发现有一大群的野鸟飞进了引擎当中，两个引擎顿时坏掉了。上面所有的乘客慌忙失措的时候，有一位乘客大声地说：“冷静一点，我们来祷告。”那一刻，整个飞机里竟然都充满了祷告的声音，而不再是大呼小叫的声音了。突然之间，他们发现飞机停了下来，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坐在紧急出口旁边的乘客在这个时候打开了逃生门，发现原来飞机停在纽约哈德逊河上面。所有乘客都大声地说哈利路亚，然后有秩序地离开机舱。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大家都被拯救了。就连目击的码头工人都说，客机的机身没有断开，实在是神的恩典啊。少年人啊，要相信神的大能，要相信神会垂听你的祷告，更加要相信的就是神爱世人。是的，他期望每一个人都能悔改，他希望所有的罪人都可以得救。既然万人得救是神自己的心愿，那么他肯定会使用你，跟他一起合作来完成这个心愿。让我们多一点开始来关怀各族各方的人，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听福音，信主耶稣吧。你一个顺服的举动，可能带来极大的果效。好了，让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吧。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这是我们的主题是爱我愿意，但是我们很多时间节点上或者很多场合，我们可能表现出来行为举止上别人说我有点不愿意，那怎么办？我们袁老师带来的神谕也改变我们自己，这是这个辅导最大的收获。我们少一点抱怨，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形式上啊很丰富，内容上呢我还跟大家说明一点啊，我现在还不是基督徒啊，我这次来是以全职丈夫的身份来的，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下来再跟大家交流，有些话呢我也不便说，但是我这次来给我身心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洗礼，感谢神，也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到金门传递福音。
确实，我冲口而出的确实是感谢神，这不是行话啊，是我的心里话。因为能够来到这里，确实是神很奇妙的带领。当我跟我丈夫说，我说我们一起参加夫妻营的时候，我心里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但是他说可以，所以我感谢神。因为在这之前，我的丈夫从来没有走进过教堂，走进教堂的院子，但是从来没有进入教堂里面听任何一次讲道。所以我也感谢神这样奇妙的使他，当他来听到的时候，他的第一次听到就是我们袁塔彤老师的讲道，这样一个非常奇妙的，就我们做个比方，这是一顿大餐，他第一次吃这个美食就吃到了一顿大餐，所以使他能够使他的生命在这个节点上啊，有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和改变。我觉得神真的是祝福的神， 而且我也想说心里满了这样的感恩，非常感谢我们的周牧师周师母，谢谢你们这样把你们生活中不为人知的这样一些可能是吵架的经历或者是不好的这样一些经历告诉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像你们一样来为神做服事。我也感谢袁大同老师和师母这样真诚的这样以生命的为我们讲解这些圣经的道理，使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活泼的话语，又真又实的话语，是我们可以行出来的话语。我们也知道通过袁老师他自己生命的经历，让我理解了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句话，我满了感恩。我也特别感谢各位同工罗姊妹她第一次看到我跟我的先生，她就知道当我告诉她先生姓汤来自湖北的时候，她就知道我姓黄。我那一时刻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知道香港的各位同工弟兄姐妹你们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辛劳，因为主持这样一个活动，我们都知道非常细致的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工作，对繁琐的工作无论是讲道还是各种生活的安排非常多，他们能够做到这样的细致，我觉得我觉得这只有神来纪念他们，我们多少的感激都不够。我特别感谢小龙姐妹她的带领赞美，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在那个聚会或者是赞美声中流泪的人，但是这次我每一次他带赞美我都眼泪就刷刷刷的流，我知道是神在与我们同在，与我同在。我感谢各位还有我们可爱的娟子姐妹带给我们很亮丽的笑声，很亮丽的笑脸，还有我们各位的像我们沉默的陈静姐妹，还有我们冯姐妹我们的各位姐妹，他们在后面
小林兄弟，
对，还有小林兄弟，还有万峰弟兄各个
那你好记得某个万峰
对，带给我们美好的记忆，这是我们生命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谢谢你们，谢谢各位兄弟姐妹。
生活中从未碰过争吵的人，不太能体会最真的喜乐。爱里最温柔的部分，就是彼此饶恕。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弟兄姊妹你在亲子教育方面或者是夫妻相处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或者是电邮短信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希望不要一个人去面对，让我们在主里面互相的支持，彼此的带导，一起的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